比如说，我2014年跟大陆这些合作厂商，最后都弄得对方非常痛苦，对方为我付出很多，钱也分给我比较多，到最后我还过河拆桥。我看到这个结果，我会认为的动机是，我去大陆就是去整人的。我对这种经营方式本来就很有意见，所以我去搞他，搞得他们很痛苦来泄愤。很多社会面的做事方法我不认同，就跟他们怼上，把他们弄得很痛苦，拿来泄愤。至于这个愤是哪里来的，一直以来我和社会或和我妈的摩擦中总是有累积的吗？我的目的就是去搞砸这件事，去整人。像我妈妈，她希望我能够在社会被大家认同接受，好好的活下去。她已经是非常非常努力要做好了，可是她所有的努力以结果来说都是负面心想事成大法，诅咒我更加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以结果论的话，我直白说，我妈就是要我死掉。而且对我来讲，承认她要我死，我反而活得比较轻松，因为以后会小心一点嘛，知道那里有陷阱有坑，就可以不要去猜嘛。那小黄的话，我觉得他的目的就是要找一群合不来的人，大家彼此都合不来，然后大家都觉得有小黄真好，那就是他的目的。当然这个目的也有他需要你付出的代价就是了。你内在真正那个核心能力，其实才是主导着你具象化什么样的实相的最大的原因。如果要再多说一点，之前提到的代偿反应的话题，提到的负面心想事成大法，你不要什么，你为你不要的东西做出了很多努力的行为，都会使你不要的东西更容易成真，这也是基本命题。我过去在台湾教庄子课的时候，我对于代偿反应的整件事情常常用一个爽字来称呼。代偿反应的本质就是我们在爽自己，我妈妈那么努力的希望我不要死，但是她实际上做出来的事情就一定要我死的结果。她希望我不要死这动机本身是在耍，因为实际上她是千方百计要搞死我。可是问题是，人在这种地方就会碰触到到达解离的那个点。我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有意识的部分一直觉得我是在为你好。像可怜的小黄，我说他可怜也是给他点台阶下了。事实上我觉得谁都是活该，谁也不可怜。2014年他是代替我妈妈被我打。可是如果我们不看这个人的可怜之处，也看这个人的可恶之处的话，他也一样在耍。他实际上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挑拨离间，他觉得他是一个努力在做和事佬的人，以结果而论，他的挑拨离间才是真的。但是以动机论，他也是真心觉得他希望这些人能好好相处，好好合作，应该要肝胆相照。可是这个有意识想当和事佬的善意，跟无意识的让大家彼此都是敌人，只爱我小黄一个人要挑离间所有的人的事实上的行为，这两者是谁赢？当然是埋藏在黑暗的那一方，感觉不到自己恶意的那一方会赢啊。这样子的话，我要让大家好好相处，我要帮助我的儿子活下去，那些我认为事实上就都是在耍。至于说已经解离得很厉害的人根本做什么事情都是我没有这个意思的，那就不用提了，那是心中之神已经坏得很厉害了。2019年9月5日星期四，王两问影这一段，如果我讲的这些故事能成立的话，其实我们人是很难相信自己的，你怎么能知道你的善意真的是善意呢？人生很难真正的相信。但是对我来讲，练庄子承认事实就很简单，因为很难相信就不要相信。像是大陆之前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吐槽大会，有一集在吐槽一个叫李小璐的女明星，有一个吐槽的人就讲说，小璐啊，你这样真是很不容易啊，搞了那坐飞机怎么样怎么样，但小璐你要知道，没人逼你要当明星啊，相信自己是很难的，但也没有人逼你非得要相信你自己呀。所以结论就是，我再也不必相信自己的动机了，我的动机是善是恶根本不重要，看结果怎样就是了。一般人都会觉得我要做一件事，那个初始的发念很重要，什么心存善念，用正能量去做好事，这已是我们被植入很深的一种人生观。甚至什么劝世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阅微草堂笔记讲说，有一个人当官，他曾经想就一个人没有就成， 他也曾经想贪污而没贪成之类的。他后来遭到阴间审判，判官就讲，当初虽然你要救那个人没有救成，但是那个时候你动的那个善念，其实在看不到的世界是有在计算的。所以并不在于你有没有做出这个结果，而是你有动真格善念，就代表你有善心之类的。当然这个故事也不是我们学了庄子就要否定它，但是我觉得站在承认事实的角度，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我们一个人的很多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清楚的。有的时候真的是被那种莫名的什么业障，甚至包括心中之神这种潜在意识的直觉冲动之类的支配着我们。而被这些东西支配的当下，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辨析的清楚这个动机？其实以我们薄薄的表面意识的头脑来讲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我说爱的定义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做出一个行为，然后造成了对对方的心境有帮助的好结果。这个东西是人有意识做得到的吗？是人能够发念说我现在要爱他就做得到的吗？我认为不是。你能够给出的爱有时候不是你有意识做得出来的，你能够做出来的最糟糕的恶行有时候也不是你有意识做得出来的。所以到底这个人怎么活，这么做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就只能从结果来论，并不是从我那个当下的所谓动机存什么心来看的。好比说2015年以后，我自己在大陆的博客有一篇文章，我多半是有一个冲动就写篇文章丢出去，并不太有发心存心之类的步骤。我在那篇文章放了好一阵子之后，才觉得我这篇文章好像在冲着某人在搞他。写的时候还不见得很清楚我在搞什么东西，但是日子久了再回头看，才觉得以这个文章发出去实际上会产生的连锁反应，这个涟漪震荡到最后会有什么结果，我才会觉得哦，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原来是这个啊。有点像是我之前举我没有这个意思的那个例子的时候讲到说，我们教书业界的朋友 A 老师跟 B 老师一起开课，以结果论是 A 老师在表 B 老师，可是他本人没有这个意思，这种事情是我们生活中比比皆是的。总的来讲，我觉得我很多文章事后回头看动机好像都是想要把什么中医大师这种东西去权威化，就算真的有这种动机好了，其实也不会有什么用，因为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是需要权威的。前面我在代偿反应一想到狂信者需要权威角色来让他们推卸道德上的自责，所以只要大家还行推卸自己道德上的自责，就一定会找到他需要的教主让他得以推卸，这是信徒的需要，这个市场就在那里，所以在这一块我不会做得出多少成果的。